欢迎收听世界首家，这里是世界首家的第五集。今天我们又回到三个主题要来分享给大家，分别是东京奥运、加拿大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系统以及疫情下的经济。在这之前又来到我们世界随堂考的时间。那么请问下列哪个国家不是双首都国家？ A. 也门， B. 荷兰， C. 斯里兰卡，D. 南非。答案会在结尾的地方公布，请一定要一起跟我们听到最后哦。那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首先是东京奥运，为期大约17天的东京奥运马上就要在7月23号开跑了。而2020年的奥运之所以会延期到今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因为在过去的奥运通常都是不延期的，大多都是因为战争而直接停办，像是第一次出现在1916年，原定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奥运，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停办；第二次出现在1940年，这是日本第一次申办奥运成功，原定在东京举行。不过日本在1937年跟中国爆发战争，导致物资短缺，加上西方国家的杯葛参与，所以在奥运举行前两年就已经宣布放弃举行，并转交给芬兰办理。但是好巧不巧，芬兰却因为跟苏联爆发战争而无法举行，导致第二次的停办。第三次则出现在1944年，也就是第二次停办的下一届。原定的伦敦奥运也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停战而继续停办。那么到底谁有资格举办奥运呢？根据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规定，想申请奥运举办国的城市得通过初阶筛选、实地考察和投票表决三大关卡。首先得一路击败国内城市，获得初步资格。接着奥委会、运动员代表、环保与财政专家等人才会组队，一一实地评比申奥城市。依国际奥委会报告书指出，评比项目包含城市愿景、对奥运的理念及规划、政治经济发展、环境气候、财政、住宿、交通等多个面向，全盘分析后才制成报告书供国际奥委会参考。最后，国际奥委会委员举办秘密投票，经过多轮淘汰，获得过半票数的城市才能过关斩将，夺下主办权。现代奥运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而最早的奥运起源于古希腊。当时各城邦之间会有公开的较量，因为举办地在奥林匹亚而得名。但由于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禁止奥运竞技，于是奥运在举办超过1000年之后的公元四世纪末停办。奥运这一次停办持续了将近1500年，直到19世纪末才由后人发现遗迹，并由法国的顾拜旦男爵创立了有真正奥运精神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现代的第一场奥运在1896年的4月5日举行，举办地点则在希腊雅典。虽然只有13个国家的300名运动员参加，但是它成为了第一次国际性的比赛。而这一届的冠军没有金牌，因此不能被称为金牌获奖者。并且从在这一届奥运会开始，也确定了奥运会由奥委会的各成员国轮流举办的原则。另外，每届开幕式中的运动员进场会以该国家语言的字母或字体笔画为首按顺序进场，如2012年奥运主办国是英国，就会以英文字母顺序进场；再如2008年奥运主办国是中国，就会以简体字的笔画顺序进场。虽然出场顺序每届不同，但根据传统，奥运发源地的希腊将会是第一个进场，最后进场的就是该届的主办国国家。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2004年希腊主办的奥运，这个时候是希腊的国旗先进场，然后他们的代表队才最后进场。另外，当读到出场国家的名字时，都是先读法文再读英文，因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男爵是法国人。若是其他主办国家的官方语言并非以上两种，将会是紧接英文，并以该国家的官方语言最后读出，也就是会读三次。 话说回来，今年的东京奥运截至5月，日本仍有七成的民众希望继续延期或直接停办，而日本仍不肯停办，连朝日新闻都推出社论，直接说明紧急事态宣言十之八九会延长，呼吁首相菅义伟要客观评估停办奥运的可能性。而为什么日本坚持不肯停办呢？国际体育律师梅斯特说，国际奥委会 IOC 拥有奥运一切决定权，一般来说除非他们认可，否则就得办。在 IOC 和主办国的合约当中，只有在 IOC 判定主办城市所在的国家发生战争、动乱、被制裁、禁运，可能影响参赛者安全的情况下才得以取消。 COVID-19 却有这项疑虑。根据 Japan Today 的报道，IOC 的运作经费大部分是仰赖办奥运所收的钱，其中电视转播的授权金大概占四分之三，如果日本喊停就会面临赔钱的情况，预估损失高达13亿美元，而 IOC 的准备金也不过10亿美元而已。如果日本单方面停办也是可以，只是要负责承担所有的风险以及损失。简单来说，你可以停办，但钱要照付。而且如果停办，日本除了要赔 IOC 和日本的冬奥委员会，还要赔钱给赞助商约33亿美元。而日本为了奥运盖日本国立竞技场大约花了154亿美元，原本想靠奥运回本，如今举行也因为不能卖票给外国人，算是稳赔了。野村总和研究所算一下，如果不办奥运，日本的经济损失将会达到 1.8 兆日元，也就是164亿美元，是个十分可观的数字。而最好的方案就是 IOC 和日本达成协议，决定停办。不过 IOC 加上日本奥运组委会、转播单位和赞助商的理赔金加起来，大约还是得赔20到30亿美元，大概是体育赛事史上最大的赔偿金额。可如今选手村却不断爆出确诊案例，造成运动品质的影响。如果你是日本政府，你会继续办下去，还是默默吞掉这个巨款来保障选手的健康呢？留言在底下让我们知道吧。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聊加拿大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系统。你曾经住过寄宿学校吗？它对你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回忆呢？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系统是怎么运作的。1870年代时，加拿大政府规定在地的印第安人必须就读日间学校、职业学校或是寄宿学校。三个当中，日间学校和职业学校位在市区，而寄宿学校位在郊区，较为偏僻。因此，有许多家庭将自己的孩子送往寄宿学校。而在寄宿学校当中，许多家长都久久没有办法见到孩子，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小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校舍附近也没有住宅。而校方一开始表示说，我们学校的目的为的是让你们的孩子及早混入欧洲人的社会，使他们受教育并享有投票权，因此你们必须将孩子送来这里。许多家长在一开始都非常反抗，但反抗无效，孩子还是被送走了。而政府真正的目的是以学校的名义来进行文化迁徙，因为他们认为你们应该跟我们欧洲人一样信仰基督教、天主教或是东正教，并认为你们这些以大自然为信仰的人是异端。政府期望透过孩子进而去改变家人。而在学校当中，你不能说母语，崇拜原本的神灵，甚至要避免自身的文化传统，就有如日治时期的台湾一样。以一个幸存者为例，他说入学的当天，学校就要他剃光头，但在他的文化中，剃光头却有着哀悼的意味，他就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说自己的家人怎么了，而他们原本只会说母语，学校的神父却只会说英语，由于听不懂，老师就会以严厉的方式进行惩罚。另外，学校的学生很多，但空间小，食物也不够，结果导致病毒而滋生，万一得病就无法就医，只能等死，死后也只会被遗忘在学校的角落。种种的凌虐之下，最恐怖的还是莫过于神职人员对学生进行的虐待和性侵害。在这一段幸存者的回忆中提到，学校有个大火炉，而他睡觉时常有听到燃烧的声音， 传说燃烧的就是年轻女孩遭受神父性侵害之后所剩下的小孩。在1831年到1996年间，许多原住民家庭被迫拆散，超过6000人没有回到家，其余就算回到家也有严重的创伤后症候群。而最后一间寄宿学校的关闭是在1997年，看似很久以前的事，其实就发生在24年前。2019年，现任总理贾斯汀·皮耶·詹姆士·杜鲁道为此代表政府道歉了。在这之后，有一所在坎卢普斯的印第安寄宿学校挖掘出百人坑，底下埋了215具孩童的遗骨。在另一所印第安寄宿学校的旧址内，也发现一个大型的无名坟场，里面有751个墓碑。而在大卑诗省克兰布鲁克市附近的圣尤金传教学校发现了182个无名坟墓，大约共1148个无名种。但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发现，因为全盛时期也有130间寄宿学校。而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于2015年称呼这是文化种族灭绝。另外，在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加拿大日，传统上全国各地有许多庆祝活动，但是今年加拿大许多城市取消国庆日活动，因为近期爆发的原住民儿童丑闻令加拿大人必须面对过往的殖民历史。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表示，这天将是反省时刻。在加拿大金融重镇多伦多也出现支持原住民儿童的示威活动，首都渥太华则有数千人参加取消加拿大日的游行，表达对原住民寄宿学校受害者和幸存者的支持。加拿大其他各地也有相关手艺和集会活动，许多参加者身着已成为这场运动象征的橘色衣服，为了纪念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被迫与家人分离的孩子。加拿大在2013年以来，每年都会在9月30日举办橘色衬衫日，而这个节日也在今年被指定为国家真相与和解日，并提升为加拿大的法定假日。而为什么是橘色呢？是因为橘色衬衫的起源是一名原住民小女孩维布斯塔的故事。她在1973年进入寄宿学校，在第一天上学的时候，维布斯塔穿着奶奶买给她一件的闪亮的橘色衬衫，但她进入学校之后，身上的一切全部都被校方拿走了。最后我们要来聊聊的就是疫情下的经济。 COVID-19 已经延烧一年半了，许多国家开始解封，而解封的标准是依照疫苗覆盖率，像是以色列6月就可以解封了，虽然中间一度再次封城，如今该国还是恢复解封，疫苗覆盖率早已突破 50%。 而阿联酋则是在7月7日开始解封，并允许国际旅客搭乘，且只要持有检疫证明就可以入境杜拜机场，它的疫苗覆盖率是全球最高的国家。而台湾近期也开始了微解封，经济方面呈现了 V 型复苏，但许多人却觉得没有感受到经济的好转，而是更加的惨淡。在网络上也开始出现许多讽刺的影片，像是近期全球的粮食价格涨到十年新高，以今年5月为例，这段时间的粮价比同期涨了 40%， 玉米大豆的涨幅最高分别涨了 88% 和 73%。 而在这次的经济飙涨，各个国家都抵挡不了。以几个大国来看，在罗宋汤指数 Borscht Index， 顾名思义就是来自俄国经典美食罗宋汤，里面大多添加蔬菜、肉类以及奶制品，花多少钱才能满足食材，因此成为了一种指标。在这个里面，俄罗斯官方表示，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罗宋汤指数就飙涨了 12%， 而该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但是人民却无法好好吃顿意大利面，这个现象便引起了总统普丁的注意。他觉得人民吃海军式意大利面是无法接受的，海军式意大利面就是将煮熟的意大利面加上一些调味料、碎肉、洋葱制成的，不仅简单还很便宜。人们之所以会选择吃海军式意大利面，是因为普通的意大利面涨了 10.5%， 像是去年的俄国食品 价格就涨了 7.7%， 同一时间人民可支配的收入上升不到 1.5%。 因此在去年12月，政府对糖、食用油等食品寄出限价令，希望能控制这样的状况。而在西亚那边，战乱频繁的叙利亚食用油更是暴涨了 4.4 倍，黎巴嫩的面粉涨幅也达到了 2.2 倍。之所以这样，当然是因为疫情啦。因为疫情使得海运成本上升2-3倍，而失业的人们也因为没钱，所以不敢购买高价的食肉蔬菜，只能买小麦等可以吃饱的主食来果腹，造成物价逐渐上涨。毕竟物以稀为贵。至于在部分南美国家，因为旱灾造成咖啡、蔗糖和黄豆产量大减，价格直升。WFP 世界粮食计划署也曾警告，高粮价往往伴随着饥饿的到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还会威胁到生命。他们预估今年大概会有创纪录的 2.7 亿人受到影响，每晚约有 6.9 亿人是挨饿睡着的。比如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和瓜地马拉和一些非洲国家，就像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现在正面临着饥荒。另外在南美的哥伦比亚就发动了持续两个月的反政府示威和全国大罢工。北非的苏丹也因为抗议活动酿成死伤，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而就在去年，经济活动几乎停摆，这个时候各国纷纷祭出振兴方案，像是在台湾就有三倍券、动资券和易放券等等，滋润了台湾的经济。然而有些地方祭出的经济复苏政策却出现反效果，像是造成通货膨胀剧烈。也有一些国家是直接发放现金，可是大部分的人民还是会把钱存到自己的户头里面，就没有办法达成滋润经济的效果。好了，我们今天主题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你想到前面的问题的答案了吗？答案是 D， 南非。你会不会觉得很有疑问，为什么是南非？因为南非有三个首都，分别是普利托利亚、开普敦和布隆泉。那为什么荷兰是双首都国家呢？因为它有阿姆斯特丹跟海牙，只是它们是不同的中心。而斯里兰卡有可伦坡跟一个非常长的名字的首都，叫做斯里贾亚瓦德纳普拉科特。而也门有一个首都叫萨那，有一个叫雅丁，一个是临时的，但它好像不被承认。好了，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喜欢的话，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有想要分享给我们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那我们下次见，拜拜。